各位朋友，中午休息的好吗？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我们早上啊有提到，以祖宗之心为心，天下无不知之族人。我们站在祖宗的这个心境上，可以感知到他已经把人生的真理智慧承传给了我们。他们是多么的希望我们能得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人生。而现在祖宗假如在天之灵看到我们现在夫妇不和，父子无亲，君臣无义，他们的内心啊会非常的难受。所以学习啊，学贵立志。我们立什么志呢？我们立的是我们整个台湾的社会啊，要能成为全世界的人，尤其全世界的华人学习圣贤教诲的榜样。这是我们一起共学，首先呢我们立定的志向。所谓众志成城啊，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们这个力量啊一定要把它汇集起来。我们要比的是比孝顺，我们要比的是比和谐，是比行善，是比啊感恩的心啊，对祖宗啊感恩的心。当我们真正能把和谐做出来，那全世界的人现在最渴望的就是和平和谐。到时候世界各地的人啊都带台湾来观光，都到我们台湾来啊文化交流。相信这一刻会在不远的将来可以啊实现。那诸位朋友，大家有没有信心啊？真的，我们台湾是具备这个条件，是最成熟的一个地区。因为我们的师公把中国文化在台中宣讲了30多年，将近40年。而我们回想到我们的上一辈，他们都懂得孝顺，懂得兄弟友爱。我们台湾承传整个中国的文化是没有断掉的。在大陆啊，他们还有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得天独厚的条件更不能自暴自弃，应该啊提起精神来，当下开始去立行，行为示范。我们一个人就要当啊学习中国文化的榜样，我们一个家庭啊也要当所有家庭的榜样，以至于我们所处的工作单位也要成为同仁的榜样，同业的榜样。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念，那我们时时处处啊光于四海，我们都把它演出来。因为正己啊毕竟可以，一定可以啊影响他人。在海口啊，整个海南省啊，真的啊做圣贤做佛菩萨，任何一个行业都能做啊，绝对没有说啊那个行业才能做，教书的人才能做，我不能做啊，那没有这个道理。 只要我们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能够落实的，都是教化一方。我们早上跟大家提到的那一位大连的孝子，他没有社会地位啊，他也没有财富，但是他有的是一颗至诚的孝心。当他接受访问了很多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以前也没学过孝道啊，但是就听到王新海那一段话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那里擦眼泪。虽然他没学过，但是他本善的心处处都在啊。所以海南省啊，他的司法厅副厅长，他已经啊离退休啊只剩3年。他的太太啊是佛教徒，长期呢受到他太太好的影响，也觉得学佛这些理念很好。所以诸位朋友，我们要反思哦，真正弘扬佛法从哪里做起啊？从家庭哦，近处不能感动，未有能及缘者啊。近的地方都不能感动别人呢，怎么可能去感动更遥远的人呢？所以近处的人不认同啊，我们要反求诸己啊，我们自己还做得不够好，我们这个五伦关系啊没有做扎实，不然呢大家都会生欢喜心。好，哪有一个孩子学佛然后很孝顺，然后爸爸说你别给我学了？哪有一个太太学了之后，这个妇德妇功妇言妇容通通都提升了，然后先生说你别学了？那不可能的啊。你看很多很多的女士都说啊，我先生都不赞成我儿子学弟子规。那我们接着他就问他了，你先生不希望你的孩子孝顺吗？他说不会啊。你先生不希望你的孩子尊敬长辈吗？他说不可能啊。那你先生不希望你的孩子生活有规律耶，井然有序，东桌都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他会反对吗？啊，不会啊。你的先生会反对他的孩子讲话有信用吗？那不会啊。你的先生会反对孩子懂得接纳别人的劝告吗？善相劝，德接见。会反对他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吗？他说不会啊。你的先生会反对孩子泛爱众，懂得爱护所有的人吗？他说不会啊。好，不过他就是反对学弟子规啦。所以人就是太强求了，一定要把先生的头按下来说，就是要让孩子学弟子规，那个叫重形式不重实质。把孝悌谨信爱众从我们身上做给孩子当榜样看，家里的人会反对啊。任何的障碍啊不在外面啊，在哪？在自己的执着啊。都想要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所有的人都要给听我的。所以我在这个大江南北讲课最后一天我一定会强调一点，我都会跟这些同胞们说，我说今天你们听完课回去可不能一进门呢桌子一拍，对你的先生讲，我可是有听过中国文化的课，以后教孩子都要听我的。假如大家这么说我以后就不敢到你们那里去了，因为我假如去了以后突然走在路上呢，有一个人气冲冲的过来，你是不是蔡老师？我突然想起老祖宗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会马上说那个是我弟弟啊。是啊，欲速则不达。 什么样的人做事可以一帆风顺，可以没有怨言。老祖宗都教得好彻底啦，我们不肯真干啦。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啦。怨都从哪里来的？要求别人不要求自己，谁能服气呀？所以为什么孩子会叛逆？我们都要求他自己不干，结果他就在那里忍忍。突然有一天跟你一样高了，他会告诉你，爸爸，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啊。所以我们要敏感啦。你看这个逆反叛逆啊，在我的内心里面呢，从没有这个概念。结果这个时代啊，正常都变不正常，不正常都变正常。所以不叛逆的孩子叫不大正常，害我都有点怀疑，还跑去问我妈妈，妈，我有叛逆吗？那个还有中学啊，招家长会，那召集起来就说了，诸位家长，你们要注意啊，你们的孩子将进入龙卷风时期。每一个人回去哈，好好的等吧，龙卷风就快来了。你看一听完回去算日子，龙卷风要来了，龙卷风要来。突然有一天孩子一个不好的表情，你看你龙卷风来了，心想事成。不好好去教他孝悌人，就在那里等着龙卷风来。这个时代啊，太多的信息啊是错误的啊。知识爆炸，知识便利是一个角度啊，但利弊是共存的。来的方便，但是因为信息量太大了，邪恶难辨啊。而 95% 以上都是邪知邪见啊。而我们还没有具足判断力以前呢，那真的会兵败如山倒啊。那个孩子都变成实验品了，而5000年的文化从来没有产生一代啊有叛逆，结果我们居然这么厉害，短短的20年当中能把5000年创不出来的东西创出来，为什么？思想错误啦，思想就决定了行为，我们教给下一代的是错误的思想啊。真的，这个在100年前啊，把菜先夹给自己的孩子吃啊，会笑到人家的大门牙，人家会瞧不起你啊，连这么一点做人的道理都不懂。上行下效，你不演孝道给你的孩子看，你是把你的孩子给毁了。结果居然现在对父母好一点呢，亲旁边的这些朋友说，哎，现在哪有人对父母这么好的，现在要比就要比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你这样对父母那么好，你很吃亏啊。这种错误的风气啊，我们在这个时代真的要冷静来关照啊。有一个我们台湾的商人啊，他到了大陆去，去了之后刚好经过黄河，那黄河是我们中国文化的母亲啊，所以看到之后他也很兴奋啊，给计程车司机，哎，停下停下啊，我在躺在这个黄河堤坝感受感受，不然我们以前读的那些历史都活不起来啊。就在他躺下来啊，跟这个司机在那里休息，过没几分钟啊，这个司机就哭起来了，一个大男人就在那哭得稀里哗啦的，哦，他吓了一跳， 我到底做错什么，他怎么哭成这样。原来那个司机啊，前几天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很感慨， 那个司机刚好啊前几天感冒了，而司机啊跟他的太太尽一切能力啊给他的孩子好日子过，自己宁可吃得很差，还常常给他孩子买鸡腿。结果因为他那一天生病了，他就那个他的太太啊也很不忍心啊，看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又每天又要工作，所以就把那个鸡腿啊就拿到他的面前，啊，今天你来吃啊，补充一些营养。结果他太太就这么拿过去啊，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啪，他的儿子啊给了他母亲一个耳光。然后呢接着对他母亲讲，那个鸡腿是我的。教育在哪？教育就在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啊。先后在哪？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啊。这个叫知所先后，这样才能把他为人子之道啊交给他。你看一个人成就一个事业先后在哪里？我们先后没搞清楚，叫本末倒置啊。这个没有读经典啊，我们的人生真的恍恍惚惚啊，忙了几十年空忙啊，一事无成。突然翻开大学，有德持有人，有人持有土，有土持有财，有财持有用。德者本也，才者末也。我们对照对照，我们现在自己经营事业也好，教育孩子以后如何成就事业也好，我们先教什么？我们希望先获得什么？假如我们想着都是薪水，都是金钱，我们已经落入本末倒置了，而不自知啊。当各行各业他真的有财富而没有德行，祸福是相宜的。他一有钱来了又没德行，铤而走险啊。你看现在当高官的、做大生意的、违法的人呢，那真是多的数不完啊。不只是贪念的问题啊，你看贪里面财色名食睡都足以摧毁他的人生。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哦，身有伤贻亲忧啊。他假如没这个概念，三四十岁没有得慢性疾病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有一位长者啊，他的财产已经上亿了，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他坐在那干什么？发呆。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什么可以吃？吃饱饭之后吃九种药，有糖尿病，有高血压，一大堆的药。你看人不节制欲望啊，那人生真是毁在自己手上啊。上顿赔下顿赔啊，终于赔出胃下垂啊。我的父亲是在商业界服务了几十年都没有换过啊，就一直到退休。商业界尤其在银行啊，要不要应酬？看自己的原则啦。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个都是找借口啦。想爱喝就说爱喝，爱吃就说爱吃，还通通签下来， 这个还拿道理来隐瞒啊，甚至于自己好色了还说英雄难过美人关。人哈，你看唐也是真一孤啊。那在春秋战国有一个平原君，刚好啊，他底下有一个大臣呢、啊，孔夫子的后代。结果这个孔夫子的后代学问很好，他就一直称赞他：哇，你的学问跟你的祖宗啊一样，这么样的崇高啊！当然呢，孔夫子的后代很谦虚说：没有，没有，没有。后来呢，就请他喝酒。他说我不喝酒，结果这个平原君马上说了：你怎么可以不喝酒？听说这个尧帝啊喝1000杯都不会醉，听说这个孔夫子喝100杯都不会醉，你怎么可以不会喝酒？就孔夫子的后代就问他说：这句话你听谁说的？平原君说：我也不知道。他说：我告诉你，就是喜欢喝酒的人说的啦。你看，所有的诱惑啊，都足以把人一生摧毁。那个名啊，也很厉害呀、啊。没有钱啊，打肿脸充胖子，还要给亲朋好友啊借一大堆钱，然后开豪华的车，摆那种啊，好像总经理、董事长，结果一垮下来，所有亲朋好友的钱都完了，可能自己的。父母的退休金啊都毁在里面，甚至于父母60、70、70、80了，都还要啊步履阑珊啊踏上法院的阶梯啊，那都是因为我们没有教给孩子德行啊所造成的结果。可不要啊，早知今日啊，何必当初。其实说实在的，人只重财而不重德，这个风气谁造成的？周朋友，谁造成的？好，我们早上说到汤王说万方有罪，罪在正宫，是我造成的。因为蔡老师没有3岁就出来讲《弟子规》，太晚出来了，对不起祖宗。真的，我那时候刚好啊到深圳去，而深圳呢、啊、有一个图书馆、啊、它里面就是啊万姓的宗祠，所有啊20000多个祖宗的牌位在其中。我一进去的时候，正对的就是三皇五帝、孔子、老子的灵位。那个当下百感交集啊！当我们在20多年的人生岁月，在那里迷迷糊糊造作罪业的时候，无量的祖宗都替我们挂心啊！所以我对着三皇五帝啊、孔夫子、老子的灵位三跪九叩，接着对着每一面呢、啊、祖宗的灵位啊三跪九叩，所有的祖宗把他的高度智慧都融入了文化之中。看中国文化里、啊、家教就有多少，家教就是上百种，每一种都非常的精辟啊。我们有一位老师，他教幼儿园教10年了，研究了好多的心理学啊。那当然我也是随顺他，第一本还是拿西方的心理学给他看，接着第二本我拿严氏家训给他看，他吓了一大跳，原来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宗早就谈得比他们还要透彻啊。 而我们祖宗几千种的家教家训，有没有哪一种打着版权所有啊？你看，都是利他的心啊。虽是我们家的家教，哦，虽是了凡四训，却是诸子自家格言，谁愿意啊？我们都欢欢喜喜，但是我们很惭愧，因为我德行不好，哦，不可能说主动说，哎，这我们家的家训送给你，这中国人做不出来的。文化里含摄着我们祖宗的心血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在给这些祖宗灵位行礼啊，内心只有一种惭愧，一种啊救驾来迟的感受啊，我们来得太晚了，但是只要有开始，就不会来不及。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境啊，我们当今之事啊，舍我其谁？诸位朋友，我们要转变社会风气根本不难。你看一个王西海，那已经震荡神州大地了。尧帝他有军队吗？他有高这个非常多的财富吗？他有地位吗？统统都没有。他只有孝，只有德行，就能让整个国家安乐下来啊。他把孝演到了极处啊，让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这样都做不到啊，比起大顺了，我太丢脸了。愧之小人可使为君子啊，怎么愧？我们以身作则来，让别人感动。当下我就是最好的儿子，我就是最好的父亲，我就是最好的单位领导，你已经在扭转我们的社会风气了。有一位30多岁的医师啊，他非常有爱心，他开的都是大手术啊。他去到单位一看，这些老前辈们呢，开刀开完哈，巡两次了，巡了两次以后啊，就不管他了，不管病人，这样的事啊，他做不出来，因为他觉得那都是人家的父母。为什么他有这种心境？因为他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这《孝经》说啊，教以孝，所以尽天下之为人父者也。这个有味道啊。当他对父母那个孝心真的很深的时候，他会去感受啊，那别人的父母照顾孩子都很不容易啊，我应该也要尊敬他们。他那个对一切长者啊，那种柔软心就出来了啊。所以大家，我们诸位长者啊，你们假如遇到一个年轻人，哦，感觉呢，这个年轻人让你感觉心里很舒服啊，感觉你他对你非常恭敬啊，你去观察，他一定也是个孝子。所以他就也没有说什么。每一天呢，早晚都去看病人啊。有时候在看病人的时候呢，啊，他是要看这一床的病人了。隔壁的说：“哎，你来看看我吧。”说：“对不起哦，我不是你的主治医师。”结果慢慢的哈，旁边的病人就说：“你看人家那个医师多有爱心。”结果那个常常不来的医生哦，开始受到舆论的压力。好，慢慢的呢，就不敢不来了。你把好的做出来，自自然然影响团队。假如我们自己做的不好呢，然后在那里批评东批评西，到最后人家说你50步笑100步，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所以你看，正己不求于人，反而能够让人家转变。 而他自己啊，面对后面来的这些医生啊，也算是他的师弟了，他都会把这一份啊唯一应该有的爱心啊，一定会跟这一些年轻的同仁好好的分享，让他们一开始就建立起啊唯一最重要的态度。这是你看，他在单位里面都可以转变社会风气，把每一个行业错误的社会风气啊都可以转变过来。而我们现在呀，各个行业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向前看齐，不是前面的钱。你看，诸位导师，你看我们的祖宗多有智慧，早就告诉我们钱会怎么样啊？左边一个金，右边怎么样？两只刀啊！财物轻怨何深？只要重利了，就轻道义。所以现在太多啊，父亲死了都还没下葬，兄弟在干什么？就像那布袋戏一样，开始怎么样？锵锵锵了啦！败相已露，上一代演出了兄弟戏强，绝对过不了下一代。他纵使现在是台湾最有钱的人，都绝不过一代。这历史啊，几千年历史都已经给我们写得清清楚楚了，不要有侥幸的心态啊，不然这个历史是一面镜子，就帮不了我们了。小人行险以侥幸啊，这不相信真理，都掺杂自己的意识啊，那吃亏会在眼前。你看，当客户跟医生都是要钱啊，当律师跟客户他只有钱啊，当老师跟学生他眼中只有钱啊，这社会还了得吗？当警察只有钱啊，他有什么事干不出来？而这通通向前看，谁造成？我们造成的。我那时候考上老师的时候，见到很多亲朋好友问我的第一句话，啊，你一个月赚多少啊？假如我们讲过这句话，我们就在破坏社会善良风气，是真的不是假的。当孩子在那里准备考大学，甚至考上了大学，请问我们跟他谈了什么？要读这个科系啊，那个出来以后会赚大钱啊。我告诉你哦，你读医学院可是花一个月花我多少钱哦，到时候你出来哈，利息要算一算，要还给老娘哦。你看，这个孩子要去念医学院，他的目的是什么？还得了啊！当他当医生坐下来，病人走进来，不是看到他的病呢，看到什么？从头到尾，我能赚多少钱？当老师只有钱，好啊，这个让我来补补习，可以赚多少钱？他会自成教孩子吗？所以我们现在呀，社会什么能力都不缺呀，就缺德啦，就缺仁爱的教育啦。君子务本啊，什么是学问啊？心地是学问啊。所以孟夫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访心而已啊。把那颗失去的仁爱心找回来啊，把自私自利要放下。 福田心根。有一个医师啊，他这个很爱钱啊，来到他医院的人只要没有啊那个一开始进来的那个好像挂号费啊一定的那个金额的话，他都不看，纵使那个已经病了奄奄一息的他都不看。后来啊，因为他这么做了，他整个底下带出来的医生啊通通都是这样。后来他有一次车祸撞得面目全非，认不出人来，结果很危急啊，送到自己的医院，就在自己医院门口死了。因为他所带出来所有的医生只要没钱什么都免谈。这个是发生的真实故事，祸福无门，为人之道，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人真正明白啊，德是根本啊，德才能庇荫祖宗千啊，庇荫这个子孙千年后世啊。啥都不干啊，也不会去跟人家计较，不会去争啊，只干把德行演给后代子孙看。你看范仲淹离我们一千多年，他的27代子孙呢，到了庐江文化教育中心呢，刚好上台分享，第一句话说：“我是范仲淹的后代。”底下马上响起一片掌声啊！还有的人忍不住激动啊，站起来给他鼓掌啊！当我们自己有德行，你的孩子走出去了说我是某某年的儿子，人家马上响起一片掌声，来来来来，你什么不懂的都问我。我们已经帮孩子开了多宽广的人生道路。其实我后来回想啊，为什么我这么多长辈这么疼我，我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啊对他们都非常有道义啊，那一份道义人家记在心上，时时想着要回报啊，所以当然他我父母的孩子他就会倍加的爱护。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受到父母啊受到祖宗的庇荫啊，这是明白人啊。诸位朋友，我们现在啊，假如把族谱拿出来啊，保证我们要不是尧舜禹汤的后代，就是文武周公的后代，一定是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后代，一定都是炎黄子孙。因为只要我们的祖宗的德不够啊，绝对不可能绵延到现在。这都是人生的真理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我们在那里办讲座的时候，有没有人走上来说：诸位朋友，我是勤快的后代。哇，那个也会不约而同，不是掌声是什么？好、哦，很可能东西就丢上来了，他马上要拿一只雨伞先撑一下。诸位朋友啊，保证没有勤快的后代，因为无德会断。那个秦桧那时候啊，被抓以后啊，很有意思啊。他所有同族的人通通不敢姓秦，都去改名字了。这是在宋朝啊，后来经过了几百年啊，有个读书人到了杭州啊，这个岳王庙啊去祭拜， 结果就在越王的坟前啊，就在那感叹。他说道啊，人至宋后早明筷，自从宋朝以后就没有人用秦筷那个筷了。你们有没有遇到这个朋友取这个筷字啊？你看秦筷的威力很大吧，那叫弄权一时啊，凄凉万古。诸位朋友冷静来看看，我们中国100多年来啊，经历了多少战乱，从清末以后，接下来军阀割据，大家冷静去思维，在这100-200年来的掌握权势而无德之人，现在的子孙情况如何？历史会一再的重演。一部历史啊，不可等闲视之啊。所以谁是最有福的人？肯接受智慧，肯接受圣贤教诲的人，那是最有福的人。所谓福在受戒啊，福分的人就是懂得接受劝诫的人。我曾经跟一些家长聊天呢，说现在的孩子都喜欢听好话了，那个劝他的话都听不进啊，5-6岁就听不进了。那个家长马上说，哪还要等到5-6岁啊，现在2-3岁就讲不得啦，讲了之后呢，他会气得满脸通红，甚至发紫都有啊。所以诸位朋友，大家要了解，这个时代来的孩子都不是普通人，都是很有来历的人。我们闽南话说高人有来历。因为啊，他们太有来历了，我们不好早一点教啊，以后想教怎么样啊，都没有机会啦。所以我这一生啊，就是最大的福分啊，两件事啊。第一件就是被我父母生到，是我最大的庆幸。第二件事就是闻到啊圣贤的教诲，我们愿意啊，圣贤人讲一句呢，我们领受一句，去落实一句，整个人生啊，从无福啊，可以慢慢积累福分，从心胸狭隘啊。现在呢，我们感受到四海之内啊，皆兄弟也的乐趣。当然啊，能受戒啊，首先要我们能受戒啊，孩子自自然然能受戒啊。好，不要回去呢，马上把儿子叫过来，福在受戒，蔡老师说的，你知不知道？可别操之过急啊。所以这个读书人很感慨啊，人至宋后少明快，我到坟前愧姓秦啊。我到了您的坟前啊，很惭愧，我跟秦桧同姓。哦，你看秦桧啊，不止害了自己的家人，连姓秦的人都被他玷污了。这些历史的教训啊，都告诉我们啊，德者本也啊，立身处世也好，家道绵延千年也好，这个才是根本。而我们刚刚提到啊，正己化人，有一个妈妈，她的孩子7岁，她到上海参加过课程以后，回去呢按兵不动，开始自己做起呢教他的儿子，他儿子7岁嘛，就开始教弟子规。突然呢，这个儿子有一天啊，到他爷爷的房间里面去，然后他就问他爷爷，爷爷啊，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我可不可以打开来看看？他爷爷一听啊，很吃惊， 为什么很吃惊？因为啊，这个孙子本来是小皇帝啊，到哪里啊，谁他都可以先斩后奏。你怎么今天会问我可不可以动？哎，这个公公很吃惊，说：“哎，你今天怎么懂得先问爷爷呢？”他说：“妈妈教的，用人物须明求，倘不问，即为偷。”你看，哪有爷爷不喜欢孩子懂礼貌的道理的？啊，他就很高兴了。这个爷爷马上去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这个当爸爸的要好好当，现在啊，媳妇儿哈，他这么用心教孩子啊，你要配合他教好。哦，你看这一句话。”公公讲好还是我们去跟先生讲好啊？所以要善巧方便啊。那最重要的还是啊，正己而不求于人，不去要求别人，人家一点怨言都没有，反而啊，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你这个德风吹过去，草自自然然啊弯下腰来了。啊，这个小人不是指奸诈小人哈，这个是指一般啊平民百姓啊，他比较没有机会读圣贤书，而你先做出来了，他自自然然的那个善行就点燃。所以道就在当下，我们当下就可以为人演说。所以刚刚讲到啊，这个海南监狱的，他是海南司法厅副厅长，他只剩三年了。他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有意义的事，我希望把海南所有的监狱都变成学校。”诸位朋友，我们待会讲这个例子啊，您假如有监狱的朋友啊，这个例子一定要告诉。真的，现在我们不管在各行各业，我们只要把那个行业做得很成功，就成为世界的榜样，太有意义了。《华严经》要在哪里落实啊？当下，各行各业啊。有一次我在听师长讲经的时候，讲到普贤实愿，请佛住世。哦，一讲到请佛住世哈，我们马上脑子里想了一大堆人。好，哎，在这里听课的时候，哎呦喂呀，我先生怎么没来听？哎呦，我儿子怎么没把他硬拉来？啊，整个听课过程哈，就是先生要听，儿子要听哦，婶婶要听，一堆人要听，就一个人不需要听。对，态度重要啊，要稳下心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你要成就，一是皆以修身为根本啊。谁修啊？自己修了，不是讲听一堆都要别人做啊。所以师长那时候讲啊，请佛住世，请谁呀？谁这么大福报能当人啊？谁又这么大福报当人还遇到正法？谁又这么大福报遇到正法又能遇到当身成就的法门啊？遇到当身成就又能遇到我们师父上人，这是何等的因缘，结果我们不干还拼命叫别人干，你请谁啊？请你自己注视。我在那个当下震的真的是眼泪都掉下来了，很惭愧啊。我们这么大的福分呢，不好好的去提升自己，好好的造福社会， 我们披上佛弟子啊，披上圣贤弟子啊，有愧于这个称谓啊。当我们告诉别人我是佛弟子，我受过三规呢，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受三规一定啊，主法的法师会告诉我们，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所以随顺圣贤教诲是关键啊，所有经典所有师长的教诲都是在讲谁呢？就是在讲我们自己啊。这样的听经态度得最大的利。当我们听经听了十句，五句讲别人，八句讲别人，那已经是在退步的状态了。所以印光祖师啊，对我们慈悲到极处啊，了解我们修学的心态啊。老人家连在称自己的号的时候，都不忘提醒我们修学最重要的态度。老人家号啊，常惭愧深啊。老人家是300年来第一高僧啊，他还惭愧，那就是唤醒我们啊，要时时观自己的不足啊，不是去要求别人啊。所以最好的状况啊，是真正句句啊都是讲我们开始落实在哪？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我们只要这样去做了，不出一个月啊，法喜就出来了。你看师父讲，我念阿弥陀佛跟大家不一样啊，我念阿弥陀佛，我对阿弥陀佛的供养跟一切人的供养绝对没有两样啊。众生本来就是阿弥陀佛，这都是师父的话，诚诚恳恳，师父把他修学最得力的法宝全盘托出给我们，我们要珍惜啊。你看当我们念念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当我们坐下来在那里念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是佛啊。我们还在想我不想见到谁，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高高兴兴跟每个人见面。很多这个我曾经听过有同修说到，他说他打佛七号打到最后两天呢，会开始紧张。为什么？他说我已经5天清净了，接着2天就要回到5欲6尘，我怕我的清净又不见了。那5天是真的清净吗？那5天是贪清净哦，心净则佛土净啊。怎么心净？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的怀疑，任何的不信任，心就静了。念念当中只有一切人都是阿弥陀佛，一切人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切人都是人之初性本善，心就越来越清净了。所以我们每每想到啊，师长啊这一些开示，都足以啊一个开示就成就我们当生的道业啊，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啊，不在听经的多少啦，而在落实的程度。好，这一节课呢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谢谢。